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有一个孩子从小不会读书，非常的努顿，家人千方百计都试过了没有办法，于是心想那就让他读圣经吧。奇妙的是，当他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天一天他越来越明白神的话，越来越认识神的话。奇妙的是，他在他的功课上也得着了智慧，后来顺利的高中大学一步一步的走在平安智慧的道路上。我们思想人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哪里有真正的智慧。耶利米书第八章，百姓执迷不悔，这章充满了百姓的言行跟上帝的话、先知的话交错出现。一到四节，骸骨被抛，生不如死。第一节，耶和华说到，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、祭司的骸骨、先知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，抛散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，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占卜、所敬拜的。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葬埋，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减死不减生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第四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不再转来吗？这段承接着七章，因着拜偶像，人要承受刑罚、杀戮、被赶散。当神刑罚临到的时候，无人能够逃脱，即便已经死的人，骸骨要被挖出抛在地上，成为粪土被人践踏，从君王到首领、祭司到先知，无人能够逃避。在战役当中，污蔑、亵渎坟墓是常有的做法，意思是刻意侮辱被打败的人，或是打扰死者的骸骨，为了盗取陪葬者的宝物。过去人们喜爱拜偶像、拜日头众星，如今要死在日月之前，人手所造的偶像何等的愚昧，人在自己最喜爱、最夸口、最依靠的事上大大的失败跌倒。耶稣说，在前要在后，在后要在前，自以为站立的稳，要留意神要赐下刑罚与管教。愚民能够在患难中幸存，不是他们比较好，而是更惨，宁可选择死亡，也不愿选择生命。一般人在跌倒会站起来，迷路后会回头，但这群百姓执意不悔。五到七节，使人被盗诡诈，不认识神。第五节，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、背叛到底呢？他们守定诡诈，意思是执意定义抓住偶像不肯回头。第八节，我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。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人在被刑罚中仍然不悔改、不回头，如同马奔战场，如同牲畜，甚至不如牲畜啊！因为飞鸟也知道来去的时间，何时该回头，但神的百姓却不知道神的法则。百姓在犯罪中如同牲畜，甚至连牲畜都不如。第八节，百姓自以为有智慧，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？新译本是智慧人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这里，律经中一本，主的指教在我们的兜里。看那文士，就是经学家的假笔舞弄虚假，新一本把律法变成谎言。人自夸有智慧、有先知、有律法书、有专家学者提供各样的建议、各样专业的判断，因此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离开神，不要上帝，因为我们的科学进步了，我们的专业进步了。律法师假笔舞弄虚假，善用文字游戏，自欺欺人，必落入审判。经文的背景在约西亚年间，国家刚刚发现的律法书列王记下22章第8节告诉我们，官方 以拥有这珍贵的文字档案为骄傲。智慧人文士的教导被视为正统权威。这里有两大问题，第一，祭司文士凭仗着律法所谓的智慧而抵挡先知耶利米的信息，第二，他们只有表面遵行神的话，实际根本不在乎神。九到十节，弃掉神就不会有智慧。第九节，智慧人惭愧，金黄被擒拿，他们弃掉就拒绝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第十节，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神提醒人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有智慧？人自以为最安全稳妥之处就是跌倒失败之处，因此神提醒我们，智慧人不要以智慧夸口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。二十四节，夸口的要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，实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以自己所拥有的夸口，要以神为夸口，单单依靠神。神要兴起严厉的刑罚，妻子归别人，田地归别人，因为所有人都贪图不义之财。先知不传讲神的话，祭司不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而是带到自己的面前，非己利己，贪图不义之财，神必刑罚。十一到十三节，他们轻轻呼呼的宣告平安。十一节，他们轻轻呼呼就是草率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十二节，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，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因此他们必在扑倒人中扑倒。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致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，除掉他们的庄稼、农作物，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，叶子也必枯干，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。现在一本是，所以我容许外国人来占据他们的土地。这一段人轻轻呼呼草率的宣告平安，宣告医治，没有悔改的平安，掩饰罪恶，粉饰太平，都是虚谎，结局就是灭亡。葡萄树、无花果树都没有果子，叶子一片枯槁，神所赐人一切的美物都离开过去。当人弃绝神，把神给我们所有的美丽祝福都一并的丢掉了。神原本创造我们是美好的葡萄，我们却远离神，成为坏葡萄，我们的新土成为坏葡萄的土，自然我们的农田所长出来的葡萄也是坏葡萄，甚至毫无收成。14到16节是百姓的哀歌。14节，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，在那里静默不言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。现在一本是定我们死罪，又将苦胆水，新一本是毒水给我们喝，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15节，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医治的时候，不料受了惊惶。十六节，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，他的壮马发嘶声，全地就都震动，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，吞灭这城和其中的居民。这一段是百姓自以为安全，而当灾祸临头的时候，自暴自弃的百姓开始狂呼哀嚎，发现自己错了，为时已晚，审判已经无法挽回。呼叫要进入坚固城，却发现坚固城一点不坚固，在那里喝毒水，没有安全的水源，更要喝神愤怒的水，在那里静默死亡。若人能够在先知发出责备的时候早早悔改，早早回头，就不会落入这样悲惨的光景。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赶快悔改。十五节，人指望平安得不着。十六节，但支派在最北边，面对敌人首当其冲。十七节，是神的刑罚，看哪、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，是不服法术的，新一本没有法术能制服，必咬你们，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赐毒蛇，赐毒水，离开了神，一切的美物都变成有毒的，伤人害人。毒蛇可以指巴比伦军队，人以为可以操控偶像，操控外交，却被偶像操控，被敌人制服。十八节，先知发出忧愁哀歌，我有忧愁，愿能自慰。吕正中一本，我的愁苦无法医治，也可翻译我的喜色在愁苦中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，悲痛欲绝。先知在这样的情况中极其忧愁，忧愁无法医治，悲痛欲绝，甚至欢乐都被愁苦淹没了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思想上帝的话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八章，百姓执迷不悔。这一章我们说充满了百姓的言行与上帝先知的话的对照。我们看到百姓的背道，诡诈，不认神，而神兴起刑罚，骸骨被抛弃。第八节，百姓以为有智慧，有律法，但九到十节是提醒弃掉了神，怎么可能会有智慧。十一节，百姓轻呼宣告平安，没有想到是神的刑罚要临到。十九节，百姓以为神在西安， 但结局是悲伤，是哀歌。我们继续思想十八节提到了先知发出忧愁哀歌，十九到十节百姓以为神在锡安，十九节听了是我百姓同胞的哀声，吕真中一本是呼救声，从极远之地而来，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？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？耶和华说，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，就是列国虚无的神，惹我发怒呢？麦秋已过，夏历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这边第十九节讲到了极远之处传来哀声，可能指被掳到巴比伦之地，在被掳之地发出呼救声。这边说百姓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？百姓以为神在耶路撒冷锡安，因此耶路撒冷必得平安，哪里知道耶路撒冷充满的不是神的同在，而是雕刻的偶像，外邦虚无的神。因为百姓离弃神，耶和华并不住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充满了许多的偶像、诡诈、外邦的神。人以拜偶像来充满自己的家、自己的城市，就不可能期待神施行拯救的大能。麦秋下令，麦秋是麦类的收割期，每年六月。下令是夏果收割期，每年七到八月。若是没有麦类，仍等候夏果；若是没有夏果，只剩下冬天，只能等候冬天的饥荒，是绝望的情况。这里形容敌人攻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落入饥荒的窘境。十九节，假先知百姓认为只要留在耶路撒冷一定有平安，因为神在这里。假先知预言敌军要离开，要在夏天离开，秋天离开，结果这些假预言都落空了。也有解释，这里说夏天过去，强调的是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先知发出忧愁哀歌。二十一节，先知说：“因我百姓的损伤被压碎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，惊惶将我抓住。”二十二节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耶利米心中充满了对百姓深深的爱，因此当百姓受苦的时候，他也一同受苦，心被破碎，何等的伤痛！基列位于犹大东部的山地，放牧草地，盛产乳香，人只要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得着医治的药物，但百姓却拒绝，拒绝神的帮助，拒绝神的医治，自己找医生，病情更加严重。因此先知的心伤痛也不是任何草药可以医治的，先知深深地把自己放在百姓的苦境跟刑罚中，他并不是冰冷冷地传递信息指责罪恶，而是带着浓浓的爱来呼唤百姓悔改。到了九章一节，更说愿意自己为百姓的罪大力祷告，大力流泪，恳求神的怜悯。这是真先知的记号，里头充满了是浓浓的爱。这一章我们说是百姓的言行跟上帝先知的言行一个交错出现的一章。首先是百姓被盗诡诈，而骸骨将要被抛弃。第八节，百姓以为有智慧有律法，结果是弃掉神，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。接下来是假先知，十一节宣告平安，轻轻呼呼的，十七节神的刑罚要临到，十九二十节是假的平安，人以为神在锡安，结果锡安充满了是偶像、忧愁与哀歌。这一段经文五次出现转去、被盗、回头，神期待我们赶快悔改回到神的面前。而假跟谎言也出现了三次，九章前面再次出现，看到人以这些虚假的预言为平安为依靠。这一章也提到了智慧，提到了平安，人期待真正的平安在哪里？唯有在归向神当中。要节如果我们 在第八章选出一节代表这一章，我们可以选第九节，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这群智慧人是文士，他们了解律法，以律法权威者为荣为傲，并且自以为有律法，真相却是他们只有律法的知识，拒绝神的话，何等的讽刺。我们的圣经属灵的知识是提醒我们尊敬神的话，给我们行道的动力，还是让我们自高自满，甚至指责别人没有去遵行呢？神提醒怜悯我们，人离开弃掉神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我们在哪里找智慧？我们在学术中找智慧，在经验中找智慧，在自以为是中找智慧，在人脉中找智慧，在我们的成功中找智慧，却偏离了智慧真正的源头，就是神自己。求主让我们快快的回头，求主怜悯，真的智慧唯有在神里面，让我们到神面前寻找真实的智慧。而我们也思想先知为百姓的罪痛痛的呼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面对末日的光景，面对我们所身处危机的时代，是冷冷的看神的作为，是冷冷的等候上帝公义的刑罚，还是急切的呼求，热乎乎的恳求上帝怜悯与拯救临到我们呢？耶利米他成为先知，不单是他领受清楚的话语，更重要的是他带着满满的爱，渴望上帝的医治与平安临到他的国家，他的百姓，这是真先知的榜样。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把浓浓的爱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深刻为着百姓的得救信主来呼喊祷告，呼求主除掉假的智慧，除掉一切错误的谎言，除掉各式的偶像，除掉人心里头的刚硬，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抓住主。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智慧，我们谦卑等候，寻求主的面，听我们的呼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想真正的智慧吗？我们渴望持家的智慧，工作的智慧，牧养的智慧，宣教的智慧，传福音的智慧，我们呼求神把这个智慧给我们。我也邀请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，请您跟您的家人、属灵的同伴分享，我在什么地方需要智慧。当我们分享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寻求神，聆听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相信神如何帮助一个小朋友有智慧读书。今天神要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持家，有智慧的认识神、传扬神、服侍神，在生活每一个层面为主做荣美得胜的见证。邀请您可以跟身边的好朋友、家人一同分享，一同祷告，一同经历上帝。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耶利米书第八章，我们可以说高举真理，领受智慧，得享平安。高举真理，领受智慧，得享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